空中辅导特别为听众朋友预备的产前产后忧郁症，今天呢已经进入第三天，我们在这里呢再次的欢迎精神科医生廖医生。廖医生你好吗？
赵世某你好，各位听众朋友你们好。
非常感恩的是廖医生在这一方面呢，特别是产前产后忧郁症呢有很多的经验，而且呢他在香港也有临床经验。那上两堂课呢已经跟我们讲过了产前忧郁症的特征跟成因，第二堂课就是产后忧郁症的特征跟成因。那今天呢我是想继续的邀请或者是请教廖医生关于产后忧郁症这个病的类别还有它的病征有哪一些。
好上一次我们讲过有大部分超过一半的产妇他们生孩子之后的几天，
是 , 特
别是一个星期之内，他们有一些因为身体的内分泌的改变，身体产后一些睡眠不够等等，会有几天出现一些情绪波动，
对，
比较容易哭、烦躁、紧张、睡得不好这些感觉，
是
啊，有一些甚至感觉很怀疑，为什么现在要生孩子啊，有一些很奇怪的想法
哦，
他们
不喜欢生孩子对吗？
对，因为孩子生出来之后他们有一些感受可能身体很不舒服啊，有痛啊等等，这个维持大部分人维持几天会慢慢改善，这个我们中文就是讲就是产后情绪低落，英文就是 postpartum blues， 就是产后有一些很难事的情绪，英文难事 blues，就是情绪低落，
情绪低落，
这个差不多有一数字上大概是在外国，在华人在亚洲也差不多是大概五成，
五成
50%的母亲有
这
些
都会有这样的情绪，
有这一种情况多多少少都有出现，但是大部分都会自然好过来。
是，
所以这个是不需要太担心，
不用太担心，
不用担心，就是有几天这个情况我是不是就幻想产后忧郁症呢？这个也不一定因为大部分头一个星期有这样的情况的人都自己好过来的
也就是说当生了孩子以后呢，情绪会波动，比较容易哭、烦躁、紧张，睡得不好的时候呢就会有这个产后情绪低落而这个情绪低落呢差不多的夫妻刚才廖医生说了50%
但是大部分
一半嘛，
对，大部分都很轻微，
很轻微的
时间很短，一两天
一两天
就可以改善了，
他自己自然的就可以慢慢的康复过来，
对，
是吗？
另外我们在临床上最重要就是另外一种了，就是产后忧郁症我们讲的就是在产后大部分是4到8个星期之内出现一些比较持续严重的忧郁的症状包括什么呢？就是包括情绪急速的低落
就是继续不断的低落下去，
对，不断的低落就是每一天都低落，大部分的时间都低落。
所以刚才廖医生你说产后忧郁症呢是在产后的1个月到2个月之内他的情绪继续的低落的话就是产后忧郁症，
对对，当然如果没有得到治疗1-2个月之后也会越来越严重我们讲就是在头一个1-2个月之内出现，
是是，
大部分就是产后很早的时间已经出现了但是就比较严重，就是每一天都情绪很低落，
很低落
很容易哭心情很烦躁，发脾气，睡眠睡得不好，失去自信心，
没有自信心了，
没有自信心
而且
很过分的忧虑紧张
是是，
因为我们讲每一个第一次做母亲都有一些忧虑，有一些
紧张，
但是我们讲就是很过分过多的忧虑就是什么事情很小的事情他们也很忧虑，
很担心，
没有什么时间可以平静下来这个我们讲就是常常忧虑
也就是说平静的时间不多，一直在那种忧虑当中，是吗？
对，看事情也看得很负面，很悲观，对，将来也失去这个希望，也甚至有一些内疚，就是想就是如果我没有生孩子更好了，现在就是很后悔，
就是负面的思想了，
对，
内疚啊，负面的思想，
负面内疚，这个当然是很严重，很不正常了。
对对，
最严重就是他觉得他自己根本没有用，根本不懂做母亲，根本为什么带孩子来到这个世界去受苦，去面对这么多的问题，
是
现在母亲也没有能力照顾孩子，他们会这样想，想得很多，很负面，最严重就是有伤害自己或是伤害婴儿的念头了。
也就是说他有伤害自己跟伤害婴孩的这样的想法。
大部分情绪产后忧郁症的病人都有一些很负面的思维，很多都有自己觉得很没有用，做得不好，
是
对孩子不够好，对将来没有希望，另外有一些人就有一些自杀的念头
还有自杀的念头，
对，所以这个都是为什么我们一定要对产后忧郁症要正视，要好好关注这个问题，要照顾好患有产后忧郁症或是有一些产后情绪问题的妇女，我们都需要支持他们，了解他们，就是这个原因。因为在不同的地方国家都发生有一些很令人伤感的例子，
是
就是母亲不单单伤害自己，就是他们想到如果我离开这个世界，孩子由谁来照顾了，很多时候就有他们有一个行为，就是跟同孩子一同去自杀，这个就是最不好、最严重的后果了。
对，也就是他自己不想活，又担心自己的孩子没有人照顾，所以呢，就连自己跟孩子一起就是寻死这样的念头。那我想请教一下廖医生，在你的临床经验里面，有这样的患者吗？
如果我们去跟患有产后忧郁症的妇女去评估的时候，刚才我们提到的病症很多时候都会出现的，就是最严重的自杀的念头，很多时候他们都有一些时候最困扰最忧郁的情况底下，他们有一个这个想法，但是很幸运，就是大部分的妇女他们稳定下来的时候也不会有这个行为，但是如果医治的不好，他们没有得到帮助支持，如果病情越来越严重，自杀的危险就相对高了，
相当高。刚才我听到廖医生你讲了一个问题，你说产后忧郁症如果不去关注它，不跟进的话，可能问题非常的严重，是吗？
对，所以很多地方很多医疗的系统里面都有一定的医务人员，就是主要是处理产后忧郁症的这个服务的在很多地方都有一些专家专门是帮助产后产前产后的一些心理的问题，这个也是比较针对性帮助他们，特别困扰妇女产后产前问题的个案，
是
当然如果没有这个特别的服务，一般的有经验的医务人员，有经验的心理咨询师、精神科医务人员也对这方面一定有相当的能力方法可以帮助有需要的人了。
是是是，那刚才廖医生你说了在你的这个病人当中曾经也有人有想伤害自己这样的念头，
对，
那如果是我们的听众朋友当中自己的妻子也好，或者是家里面的媳妇儿也好，有产后忧郁症的话，就是说一定要接受治疗吃药吗？
首先我们鼓励就是一定要抽多一点时间去关怀关心、
是
产妇产后的、的他们的情况，
是
哈、不论是心理他们的很多带照顾孩子的烦恼问题也需要了解，因为很多时候他们的心理不好，照顾孩子的心情也不好，
对
啊越来越觉得自己没有用、自己没有能力，
是
这个恶性的循环就越来越严重、让他们的情绪越来越不好，跌到一个谷底
的时候
的地方，他们就自己没有办法自己帮自己、所以我们身边的人就需要鼓励他，让他的自信心可以增加，可以让他们的很负面的思维可以改过来，就是让他们自己发觉自己万万都是明白自己不是没有用，不是没能力，不是怎么不要这样看自己，
对，
万万建立他的信心，
一定要建立他们的信心。
对，刚才讲就是如果有严重的病症，比方说有伤害自己的念头，这个是一个警号，不要掉以轻心、需要多一点关怀他们。如果情况越来越严重，他们如果这个自杀的念头越来越强烈，越来越频密，就需要可能
看医生，
对，需要转介一些有经验的医务人员、心理咨询等等了。
也就是说，家人给这个产后忧郁症的这个孕妇要给他支持、关怀，帮助他建立自信心。但是呢，发现还是不好，他的情绪是低落的，甚至越来越严重。有的时候想到，哎呀，自杀觉得自己很没有用的时候呢，这个时候就要赶快找心理咨询师也好，或者是找医生来帮助他们。
就是已经可能已经有专家帮助他们的时候，我们也不要忽略，就是忽略，就是很多家务啊，照顾孩子都需要很多的时间，很多的负担，都需要真的需要分担他们的工作，让他们有时间、有空间可以休息，可以减小他们的压力，可以轻松一点，万万让自己可以放松过来。
这个非常的重要，尤其是对家人来说，也就是说照顾婴孩的问题，或者是关于家务这一方面的问题，做丈夫的能够分担的话，尽量去分担的话，这个作为一个产妇呢，她可能就没有那么紧张，没有那么多担心了。
对，
这是产后情绪病的第二种，第一种就是产后情绪低落，低落这个呢是大部分的人都会有，而且很快就可以康复过来。那刚才廖医生讲了，产后忧郁症就比较严重了。
对，
还有没有第三种的病情呢？
另外有一种可能很多朋友都没有听过，这是一种比较罕见。
比较
不常
很少见的
不常见的情况，我们讲就是产后精神错乱。
产后精神错乱，
英文就是 postpartum psychosis， 产后的精神病。
是
产后的精神错乱。有一部分就是我们讲就是本身有精神分裂症的妇女，她们产后因为不同的原因，有一些是荷尔蒙的转变，另外就是刚才讲压力的问题，
是
心理上的冲击，他们会在这个时间出现精神分裂症的复发的情况，所以就我们就只是叫产后的精神错乱啊，所以跟精神分裂也差不多。
是。
另外有一类就是产后不是出现忧郁，但是出现我们讲就是狂躁，就是他们的情绪太高太兴奋，他们停不下来，他们有思想太混乱，
是
想的很多，讲的很快，很像不停不下来，
是
他们很混乱，甚至有幻觉、幻听、 妄想等等。
哦，幻觉、幻听、妄想。
啊，这是很多时候是在产后几天出现的，所以有一些人他们还没有离开医院生孩子之后，可能
在医院的时候就会出现吗？
对，可能孩子出生之后几天，有一些人已经出现，
是
所以没有还没有离开医院已经发生这个情况。当然，妇产科的医生他们有经验，因为刚才讲不是很常见，但是在妇产科当然。有机会碰过只是个案，这就很严重。狂躁失控，情绪很行为也很紊乱等等，
混乱哈。
这个当然需要精神科的治疗了，很需要就是药物有一个很快很有效的控制，这个是需要的。
所以这样说的话，第三种的产后精神错乱是。这个产妇她在生孩子之前就有精神分裂症，
对，有一部分是
哦，然后她生完孩子就会有这样的情况了，
对对，所以带出另外一个问题就是产前产后如果是之前有精神分裂症的患者，他们是不是都需要一点药物？如果不吃药物是不是有危险？这个就需要跟精神科医生去决定，是不是怀孕的时候、产后的时候
可以吃这些药，
都需要一点药物去保护。
是是，如果真的是他们需要，比如说产前、怀孕的时候，精神科的医生觉得他需要吃药，或者是生完孩子以后，他有这一方面的情况出现了，医生也鼓励他吃药的话，那他在吃药的过程当中，他就不适合给孩子母乳吃了，是吗？
嗯，我们可以将情况分开两类的病，第一种就是忧郁症，产后忧郁，另外就是产后的精神紊乱，刚才讲是产后的精神分裂的类的情况。
对对，
第一种产后忧郁，现代的药物在不同国家也有很多的选择，一定有一些是对母亲为抱不母乳也是健康安全的。
哦，就是说吃了那些药
也可以，对，
给孩子母乳吃也健康，也没问题。
对，在现代的药物有一些是我们知道是比较安全的，
不受影响。
大部分的精神科的医务人员都对这方面有了解，他们会安排适当的药物、安全的药物给孕妇吃。当然药的分量是我们讲就是尽量要低一点，
是，
另外就是选择一些比较小去到母乳的药物就是最理想了。就是母亲吃这些药，但是这些药的成分去到母乳的比例比较低，就是比较安全了，
比较安全，
所以就没有比较小去到孩子的哪边了。如果
是
他只是药不去到母乳，孩子吃母乳也是比较安全，
是不受影响哈。所以
有这类的药物了，有一些药物是比较好。
是的，所以今天这个医学越来越进步的时候，尤其是这一方面的药物就不会影响母亲给孩子吃母乳。那讲到这里的时候呢，我们也想问一下廖医生，这个产后忧郁症我们花了很多的时间在讲这个课题，到底有没有方法可以预防呢？
这个是一个很好的问题，因为很多妇女、很多家庭去生孩子、计划怀孕的时候，他们也没有很多的机会，各方面都预备得很好、很理想。
是，
所以如果我们从预防的方面来看，就是要安排好各方面的准备，特别是环境的准备。经济上的准备，规矩的准备，这个是
居住
去住的准备，
自己住的地方的准备，
啊、对、嗯、环境的准备，这个是最起码的。
是是。
好，另外就是要知道如果孩子出生之后怎么样照顾孩子，很多照顾孩子的知识也需要、哦、认识多一点。
嗯。
好、啊，如果有机会，就是怀孕的时候。啊，或者是怀孕之前就参考多一点，
是
啊、可以有一些地方，有一些书本，有一些其他人的经验可以了解参考多一点，让自己丰富自己的照顾孩子啊，照顾产后的生活的经验。这个是很重要。
嗯嗯，也就是说，认识怀孕期间啊，一定会带来生理跟心理上面的转变，这个是一个预防的方法。
嗯、
另外，就是刚才廖医生也说了，认识在生孩子的过程当中，还有养育孩子的知识。
嗯。
再就是在经济上面，还有居住的环境之下呢，要有一个好的准备跟计划，
嗯、
是吗？
啊，当然，无论准备。怎么样充足都孕妇产妇之后都是面对很多不同的压力问题，
对对，
因为孩子出生之后一定有很多负担，有照顾孩子自己在家务上面也有很多的要付出，所以一定有很多不同的压力、
嗯
啊、所以有一个健康减压放松怎么样处理压力的能力也是很重要。
是。
那之前我们讲需要一些运动，需要一些活动的时间啊，不是讲在家里面活动，而是到外面走一走，跟丈夫有一些时间，就是有可能的话，就是找其他人照顾孩子，
是
放低孩子、
啊，
让其他人去照顾。
嗯，
妻子跟丈夫就是到外面，走一走，
就是
去做一些健康的活动，
制造两个人单独在一起的时间。
对，做一些轻松的活动，嗯、这个才可以减小一些压力。
是，
啊、因为都是很要求很高的一个。一个工作了，
是
照顾孩子哈。
对对，其实照顾孩子真的是很不容易这个预防的方法，刚才医生也讲了很多，那家人的支持是非常非常的重要，再加上我觉得如果是在产前能够参加一些讲座，对于生完孩子之后的一些知识能够掌握到的话，可能就没有那么多的忧虑了吧。
嗯、对，有不同的地方不同的机构可能有一些这方面的知识的讲座啊、
嗯、
一些教导啊，这个也可以参考，也可以考虑。另外就是最也不有有一些机会，比方说一些朋友、一些姊妹、一些有经验带过孩子的人，他们的实质的经验也是很宝贵的
啊。对，
因为这些不是书本、不是讲座可以代替的，
嗯，
这个也需要了解多一点，
是、
认识多一点，到自己当母亲的时候才可以有问题可以容易面对的好。
是。好，那最后呢我们想请教一下廖医生，就是产后忧郁症的治疗的方法有哪一些？
嗯，产后忧郁的影响是很大的，刚才已经讲过、
嗯、
对，不单单是对孕妇的健康，对孩子的健康，对夫妻两人对家庭将来的、
嗯、
关系也有很多的影响，所以很重要就是怎么样让忧郁的情绪不要维持持续太长久。
嗯
啊，如果是有出现这些情绪，怎么样可以改善过来？
是
啊，很多时候我们讲就是如果给孕妇产妇多一点支持，多一点关怀，让他们的压力可以减小，照顾孩子的压力可以轻松一点，帮助他们一些生活上的一些 改善，已经可以帮助很大了。
嗯，
另外如果心里有很多忧虑，很多担心，很多压力的时候，就是跟他们多时间谈多一点，让他们表达他们的忧虑，他们的情绪，很多时候就是有其他人去了解，特别是身边的家人、丈夫了解多一点，可以关心多一点，情绪已经可以好过来。
对
我们讲就是如果情况还是持续或是越来越严重，另外就是有一些严重的病症或是生理上很多的反应，比方说晚上每一天都睡得不好，这个可能需要精神科的治疗医疗或是一些专家的评估，这个也是需要的。因为如果病情越来越严重，就对之后的影响越来越大。另外这病情越来越严重之后，治疗的过程也比较困难。
对，我们说产后忧郁症呢，其实带来的影响是非常非常的大，不单是自己会失去信心，夫妻之间的感情也会出现问题，甚至呢，可能对照顾孩子呢，都会失去信心。在这样的情况之下，跟公公婆婆跟婆媳之间的关系呢，可能也会受到一些影响吧。
对，另外对孩子的心成长，他们的将来的能力，他们的情绪的发展也是有影响的。
哦，就是，
如果母亲照顾自己的情绪好一点，
孩子的情绪
比较放松一点，
嗯，
将来孩子成长的在心理成长的方面也是健康一点。
对 对, 对，
因为母亲他们紧张忧郁，
孩子也紧张，
将来孩子看到母亲怎样看这个世界，
是
怎样看这个这些问题，怎么闭关，他们也有一个学习的一个现象。
对，记得有一个听众朋友，他曾经来过电话，他讲到他的孩子呢患了这个强迫症啊。那后来我慢慢的从这个姊妹的这个交流当中发现，原来这位姊妹是产后忧郁症，非常的紧张，非常的焦虑，也因为他这样紧张焦虑的缘故，影响了他的孩子。在我们的辅导之下，姊妹知道慢慢的懂得放松，而且把孩子交托给神之后呢，姊妹来过电话，差不多有一年以后吧，她说她的孩子的焦虑症跟强迫症已经完全的康复过来。所以这也是刚才廖医生所说的，母亲的情绪会深深的影响孩子以后的成长。我们再次的谢谢廖医生的教导跟分享。那下一堂课呢，我们会在这里继续的跟大家去分析一些个案，让我们对产前产后忧虑症能够有一个正确的认识。